我估计我们讲不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个六章十九节当中，这十九节当中你可能会发现结构有四小段。比方说你们现在如果有圣经的或者是有手机的，你就可以打开六章的一到十九节。那因为我们人不够多，所以我觉得你们念大概会很辛苦，我来念总共十九节，那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你们的眼睛随着经文扫过去。好了，好，六章的第一节，孩子啊，你若为邻人作保，为外人击掌立约，你若被自己口中的话套住，被自己的诺言缠住，孩子啊，你已落入邻人的手中，你当如此自救，要谦卑地向他求情，勿让你的眼睛睡觉，莫叫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脱离困境，像羚羊挣脱猎人的手，飞鸟逃脱捕鸟人的手。懒惰的人啊，去看看蚂蚁，观察他的生活，就会有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君王，却在夏季储备粮食，在收割时积聚食物。懒惰的人啊，你要躺到何时，要睡到何时才起床，再睡一会儿，再打个盹，抱着手躺一会儿，贫穷要像盗贼一样攻击你，缺乏要像武士一样扑向你。无赖与恶人满口诡诈，挤眉弄眼，手脚示意，心术不正，设下诡计，惹是生非，因此灾难必突然临到，他们顷刻之间遭到毁灭，无可挽救。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有六样，连他厌恶的事共有七样：高傲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杀害无辜的手，图谋诡计的心，奔跑作恶的脚，撒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挑起争端的人。好，那这十九节念完了，当我浏览过一次以后，我会好像发现了，诶，他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像是在讲作保借贷的这种事情，然后第六节开始讲到第十一节，它是另外一个小段落，在讲懒惰的人的这件事情。再来第十二节开始，至少在第十六节之前，十二到十五，他在讲无赖恶人的这一块，以至于到最后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他其实是一整块，就是耶和华憎恶的事情有六样，连他厌恶的事共有七样这件事。所以这里可能有四小块，但是也许你看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三块也可以，因为无赖跟恶人的部分跟耶和华所憎恶的那一块确实可以连在一起看。好，那这样看完了以后，我至少会知道说整段经文的结构大致上是什么，然后在你的心里也会稍微有点底，说我现在念过的经文好像这三段大致上可能在讲什么，也就是说我容许自己的心有一点点猜测这一段大意可能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手上可能就有现成的一些工具书，比如说上次我提过的注释书大概两种，一个是主题型的，一个是经文分析型的，那你这两种你都可以备用，然后打开你的网页，因为网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帮助你在做经文的直接翻译的时候一个帮助而已。所以可能上次我提的那个 CBOL 的那个校园的一个查经系统，其实那个蛮好用的，如果同学弟兄姐妹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要。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看的就是箴言第四讲了哈。刚刚我已经知道说可能有四小段，那我整个来看的话，我会看到说，哎，这四小段落好像各自是不同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会先注意到箴言的性质，它的经文的性质大致上都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个，可能它非常多的主题，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像很大的系统，你可以把它归在一起，它比较是琐碎的很多的主题。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第一堂第二堂就讲过的。然后再来第二个项目呢，就是说箴言它的经文的性质，它比较不是像我们看其他的旧约的性质新闻，好像就是都是应许的经文，或者都是诫命典章之类的。它比较多是给我们就是一个给我们一段经文以后，你要自己去判断说现在的场合可能是适用哪一种类型。所以上次我们有提过说，你不要跟愚昧的人吵嘴，或你跟愚昧的人吵嘴，或者是你回答愚昧人要像愚昧人一样，跟你回答愚昧人不要像愚昧人一样，看起来好像是对反的，但是其实他没有对反，那是因为他的经文性质导致的。所以当这一点你了然于胸之后，你至少对箴言你在读什么会有一点概念。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智慧教导的杂集。他讲杂集意思就是说他有点 小总会的意思了。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一到九章其实是整个箴言的第一个大区块，好，就是一个智慧的父亲跟一个叫做智慧的教师一直在对一个所谓的我儿讲话。那在整个解经历史上的话，这个讲我儿他不一定带的就是孩子了，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是他的儿子或是谁，他有可能是他的学生。好，所以这个是一直在箴言里头是比较是被公认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这个第六章一到十九节呢，它是一到九章的第八段的教导。其实整个一到九章里头，可能你如果去看一些坊间的主题的那个注释书的话，你可能会看它可能有十段的教导。目前为止大概查出来应该是十段教导，那这是第八段。那这当中呢，混杂了其实各种题材都有，那对论述智慧的传统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主要的重点呢，其实一到十九节他最想讲的就是懒惰的害处。因为其实他为什么要讲蚂蚁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君王，他没有统帅，可是他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聚练，他是非常主动自动自发的一种动物。好，所以这里讲蚂蚁的时候也是为了就是让你不要懒惰，然后后面也切那个恶人啊无赖那一些，其实这些整个看起来的话中心的那个教导其实是懒惰的这个害处。那这当然懒惰的害处也是前面两段，就是我们刚刚讲有大概有四小段，但是前面两段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论点。然后第三段就是刚刚讲的无赖邪恶的人说的话，那个 PPT 有出来看得到。好，那这第三段就是描述他们的恶行，也预测到他们要遭受的一些可怕的命运，是在十二到十五节。然后第四段是十六到十九节，就是包含用数目字表示的一个格言，也就是确认说耶和华所厌恶的七件事。这七件事为什么耶和华神厌恶呢？是因为他会对更广大的社群招来纷争，好，这是耶和华神厌恶的原因哦。然后在犹太社会跟文化的一个稳定存续里头，大多会仰赖在家庭的情境里面，你去很辛勤的、很辛劳的去劳作。那恶人的话，可能就是要除去，好，因为恶人他会摧毁社群的持续发展，而且如果你把恶人除去的话，也可以避免引发众人的冲突跟争斗的恶行。那在形式对兴起中的这个犹太教比较带来挑战的这个历史时期里面，则是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就是父亲跟智慧教师的角色哈，则是他想要将能够强化社群还有塑造整个社群的一个身份认同，而且有帮助于将来持续生存的这些美德，通通都贯彻到他所谓的我儿或者是他的学生里头，希望可以帮他们磨塑他们的性格。所以在这边一到十九章里头有一个简洁的开场白之后，他就说我儿，或者是 NRSV 翻我的孩子，就用四个主要的诗节组成箴言这一到九章的第八个教导。那这第八段教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强调透过勤奋工作是来自自力更生，然后用蚂蚁做例子跟懒惰人做对照，还有描述在社群里会惹是生非的这些恶人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列出七件耶和华所憎恶的事，这都是破坏广大社群和谐的事。那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我还没有开始进入经文的时候，我会先来一段这个小小的这个概要或摘要，是因为我想知道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当然你也可以相反过来，你可以先细细的完全分析完经文再把这个摘要拿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在讲课，所以我就直接先把这个所谓的摘要先拿出来，好，表示说大致上一到十九节在讲什么。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就是一到五节。所以换句话说，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注释书或者是你的查经的一些直觉告诉你一到五节是一个小段。那第一个就是介绍性，第一节就是一个介绍性的诗节，他用典型的称呼开始，他说学生就是我儿啊。那教师呢，就在这个简短的称呼之后，他用一种语法提出一种条件式的劝告，他说你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那在这里条件子句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 im 作为开始的，描述就是你有一个特定情况，然后接下来后面的句子就是一个符合这个情况的一个行动跟言语。那这边老师呢就假设一个状况，说如果一个人匆忙 替那些没有提供抵押品的人作保， 作保它是一项法律行为，你要提出某些抵押品来确保偿还债务或借用的一些某些物品。那你为邻人或陌生人作保，就是在对方发生困难没有办法履行债务的时候，你要代替他成为奴隶或者是债务人。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大概都理解这个理的意思。或者是你为了自己或别人的债务你成为担保品，你自己这个大概是在古代的时候比较有，就是成为奴隶。那这个就是你自己成为担保品，或甚至连家产也不能幸免。那其他地方的经文呢，是记载一个人会因种种的事情，包括了你负债或者是纳税，你向邻居或陌生人借钱，然后你提出自己的外衣、田地、葡萄园，甚至是你自己的孩子作为抵押品。那是因为我们现代是有法律制度的，可是在古代近东的时候，他的那个人是可以买卖，一开始的时候人是可以买卖的，好像奴隶卖来卖去，然后借来借去。好，然后这边承诺作保的行动呢，包含你伸出手，好，就是经文里头讲的击掌，击掌的意思，你今天跟一个陌生人你跟他击个掌，这个的意思在经文里头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人借贷的意思。所以承诺作保的行动这边包含了伸出手握手啦，那可能是握手，可能也是那种只是一个形容而已，还有口头上的一种宣告。那作保可能是你在公开场合做的，来加强它的可靠性跟合法性。那箴言里，其实箴言里的那个父亲跟智慧教师，他在这九章当中他强烈警告这样的行为不要做，尤其他反对用自己作为抵押品。那这愚昧的行为呢，无论是以自己本人或自己的财产替人作保，都可能让自己 任由邻居或者是陌生人宰割，而威胁到你自己的社会的福祉，就是你的幸福。那但是呢，如果学生有一天发现自己如果已经落入了这种作保的困境，那你就要用一个谦恭的态度恳求债主宽容额外的实现跟机会，让他可以履行承诺。那然后呢，知道自己可以清偿债务或确保抵押的有效的时候，你才可以安心。那学生这么做呢，他可以救自己免于可能的悲惨遭遇，就好像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那这些教师呢，就从自然界 取材，不仅作为言语上丰富精彩的描述，还能够指向现实背后它有一个基本的方式运作在天地间，好，那个不同成分的次序。那接下来我们在看完 大致上一到五节的一个简单的论说之后，我们可能要看一段小小的影片。影片有出来吗？可以好点击下去，是不是就第一个借贷的影片，是那边抓还是这边？这边是不是？好，已经在放了。没有声音吗？没有影像。OK， 只有网址哦。等一下，吼，等一下同工。有了哈，好。所以是从那边嘛，哈。
最想谈一谈，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作保？基督徒可不可以借贷？
他声音。
我圣经上其实有告诉我们说，不要为别人作保。那我自己认为说啊，从小我的父亲就这样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借钱给别人，就不要祈求他会还回来。OK， 那所以我想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借钱应该是你有余力的时候。你如果余力，那其实包含这个事情都是在你预算里面的一部分啊，因为。你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亲人，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那在你有能力的范围之内，你不能够，如果你在一个预算的观念当中，这个是你在你所需要的等等等等的这些钱之外，好，你有一些余力，而这些余力你甚至愿意去给予，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做的。
对啊，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那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其实借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会还你，一个是他不会还你。那我们通常借钱的时候或者是作保的时候，那作保也是一样，也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没事，一个是有事。OK， 那一定要去评估，就是如果他不还， 如果他不还，我可不可以承受？
或者说他没有能力还，有一个突发的事件发生，他就失去了还能力。
意思是说，他这两个可能性一定都有。可是通常在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者做保的过程当中，我们绝对不会考虑到不还或者是做保出问题的状况。可是这个东西需要考虑。意思是说，今天就算他不还，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如果不会，我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可以借贷。那做，因为你说完全不做保，有的时候对不对？大学生他要去租一个房子，需要保人哎，所以你说完全不做保，那可是有时候家人要我们做保，是说那种生意是大到几千万，那一种要做保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说，不是我不愿意做保，是我没有能力，因为我一定要去做，我要做一个好管家的话，今天我可以做保是当你要去租一个房子，那我算一算，你一年就算你真的跑掉了。你的房租假设是一个月是15000，我这样算一算十几万，可能我可以付得出来。
是，
那我说没有问题，我帮你做保。可是今天如果要做保的是几百万，那我说第一个我没有几百万，
是
啊，不会有事的。每一个人开公司都是没有事嘛，你都不会觉得说会有事嘛。但是我必须要做一个好管家，为我的家庭着想，不管是丈夫或者妻子，即便可能要保，要希望你做保人的是你的家人，是你的亲人，可能甚至是你的父母，你要为你的家庭要思想说，如果今天出问题，我没有几百万可以承担啊，
是，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这个当中，我必须要有勇气可以去拒绝说，不是我不爱你，是因为我要做一个智慧的管家，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百万，我凭什么可以去作为一个百万的保人？那当我要去借钱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考量是这个钱有可能不会再回来，他如果不回来，会不会对我的生活有影响？甚至我要去考量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回来，会不会对我们的关系有影响？其实借贷金钱通常都在借贷关系，
是，
所以我要去考量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我要可以说，就算你不还我，神祝福你，这个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家里的生活，不会影响到我的孩子的教育，教育基金等等这些东西。那我
好了，可以切到，
可以
切掉了，谢谢。
可是如果是不行的话，那你可以有，你可以有。
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共享观点的一个分享，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的原则一定是守住圣经都讲的，你不可以做保。但是它其实它背后有一点点的，就是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个游鱼的一个空间。那这是给各位弟兄姐妹们当参考而已。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再自己去那个 YouTube 再看看。好，我要跳回来。好，继续。现在是6章1节，对不对？好，那6章1节呢？现在我们刚刚看过的就是1到5节的一个小小的摘要。那这个小小摘要走过去之后，我会知道说，可能1到5节就是在讲刚刚的做保、好集长的这些事情。那接下来我可能摊开我的经文里头，我必须找1到5节里头有哪一些词或者是哪一些字我可能看不懂的，或者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多了解的。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注释书一摊，它是有经文的分析，那你可能看一下它可能在解释哪些字，那哪些字可能就是你平常不太会注意到的。比如说我儿所谓的替外人集长，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般注释书会跟你讲说原文字面意思，照着它的原文字面意思就是这样集长的意思。那集长的意思大概就是借贷的意思，然后所以看了以后，然后6章1节，我也可以把 CBOL 的那个直接的翻译拿出来看，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字你翻起来更顺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准备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好，另外一个版本。那中文的译本的话，其实新译本是最普通的，或者是可能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还有其他的译本，你也可以看一下它不同的翻译为什么有不同的翻译，然后针对那个不同翻译的地方再稍微看一下，再熟悉一下为什么它要做两个不同的翻译。所以这边说我儿啊，你若为朋友作保，替陌生人集长，所以很显然它的外人就是指陌生人的意思。再来6章2节呢，他说你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被口中的话语呢，指的是担保人对欠债人的一个保证。那从这边可以推论出说，他们双方可能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协议，而且由某一种方式的集长确定下来，相当于今天的可能是握手。那同一平行经文里头说被嘴里的言语捉住，强调的就是说他自己被他自己的言语捉住，那就是作为一个他自身造成的这个愚昧，他就是那个行事者。 然后你就被什么东西缠住，也是比喻式的，好，表示说你被网罗揪住了。这个比喻也可以推导出来说，口头协议跟书面文件可能都有同样的效力。那作保呢，让这个人他陷入陌生人的那个手掌里面，所以他必须要救自己从当中去脱离。所以这边翻译的话就是被你口中的言语套住了，然后被你口中的言语捉住。然后六章三节提到，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看起来这一句话好像字面意义上是蛮清楚的。那既落在朋友手中跟原文字面意义就是这样，如果你为抵押击掌的话，其实你就是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的手掌里面。那恳求你的朋友字面的意思就是向你的朋友发怒，因为那里头有用一个希伯来的原文，注释书可能会告诉你说，这里的注释书的原文是 Rahab。 Rahab 其实在约伯记里头是翻译成拉哈伯，就是一只猛兽，那就是那个神秘的怪兽。那在六章三节里头这个词，你可以看到说，它虽然翻译成猛兽，可是它动词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意义？有，它就是很积极、很猛、很迅猛的解决问题。所以它这里意思可能是 跟你讲说，当面临债务危机的时候，你不能松懈被动，你要像那个利维坦那只猛兽一样发怒。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你要自卑。你要自卑的意思，它可能就是讲说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摆脱经济的债务。所以这边如果直译过的话，就是我儿啊，既然如此，你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因为你已经落入朋友的手掌中，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然后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原文的字面也 很好了解，那也就是说他在讲说，当背负债务的时候，你休息跟松懈会导致贫穷。好，所以这里大致上作者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这里也引出了一个懒惰人跟不知疲倦的蚂蚁的一个例子。然后六章五节说，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这边的鹿跟鸟这些诱捕的这些预象是来自捕鸟跟打猎。那在马索拉的经文里头呢，鹿跟鸟都是从手里逃脱，强调落入朋友手中，就是那个权势中的一个意象。好，所以 NLT 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那一个版本，他把第一个 Miyad 从手里修改成所谓从猎户。那把负债的人呢，比作刚刚的小羚羊啦、鹿啦、这些小动物啊，自然就引入了下一个节，下一个诗节。那是一段比较懒惰人跟蚂蚁的一个附记。所以这边的翻译你也可以翻成，要救自己如小羚羊脱离猎人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所以这边的鹿有可能是小羚羊。好，再来，当你一到五节稍微有点成果了之后，你继续再往下够，就是六到十一节可能就是一个段落。那教师在这个第二段诗节里头，他重新提起的是六章四节说过的一个心情的态度，他就是针对懒惰人来的，针对懒骨头提出来的规劝。所以则是他再一次用大自然的一个举例，他用勤奋的蚂蚁来说明他的主张。那让这个智慧教师感到惊讶，就是说他观察到蚂蚁他其实没有领袖在组织，没有领导他们工作，但是他在收获的季节还是在储备粮食。那文中虽然没有明说了，但是推断这些蚂蚁认为这么做准备才能在干旱跟严寒持续的季节里面生存下来。那从大自然取材对于智者来讲也是一个很 具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否则的话，如果你懒散，或者是你在劳作中太长停下来休息的话，你会不知不觉中你就招来贫穷。那这些教师呢，他经常从天地万物的秩序取得这些应用，在人类生活上作为一个很比较重要的教训。那这些教训呢，就包含可能所罗门论过的那些动物的行为。好，即便我们没有办法断定这些他论过的这些动物的这些例子到底是预言还是谚语还是格言。那蚂蚁的例子呢，一直以来都是这种昆虫作为勤奋工作跟善于预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实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YouTube， 同工们是从你们那边发 YouTube 对不对？好，这个蛮精彩的哦。
Um das erstmals sichtbar zu machen, wagen brasilianische Wissenschaftler ein erstaunliches Experiment.
这是灌水泥，他把水泥灌入蚂蚁洞里头。
Im Verlauf von drei Tagen laufen 10 Tonnen Zement in die Eingänge des Grasschneidernestes.
Einen
Monat später beginnen die Ausgrabungen unter der Leitung von Professor Luis Forci. Es dauert Wochen, bis die Wissenschaftler diese unbekannte Welt freigelegt haben. Was uns nur mit Unterstützung von Maschinen gelingt, schaffen die Ameisen aus eigener Kraft. Während der rund 20 Jahre, die eine Kolonie besteht, bewegen die Ameisen mehr als 40 Tonnen Erde. Dementsprechend gigantisch ist die Ameisenstadt dimensioniert. Entlang der Hauptverkehrsverbindungen liegen Höhlen für die Pilzgärten und Kompostkammern. Schächte und Röhren sind für den kürzesten Transportweg und die beste Durchlüftung optimiert. Alles wirkt wie vom Reißbrett. Aber hier gab es weder Architekten noch Bauaufsicht. Diese Stadt entstand aus sich selbst. Allerdings waren hier keine Individuen am Werk, sondern ein Kollektiv von 6 Millionen. Ein Superorganismus, der wie ein Einzelwesen handelt. Mit jedem Schaufelschwung kommt eine neue Weggabel, eine neue Kammer zutage. Die Gesamtausdehnung des Nestes beträgt 50 Quadratmeter und es reicht 8 Meter tief in die Erde.
好，回到那个PPT，好，谢谢。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蚂蚁的那个整个它的窝是非常井然有秩序的，然后一根接过一根，一根接过一根。那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看哦，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是有点震撼，因为不知道说蚂蚁的那个勤奋有这么恐怖。好，这个是他们自动自发做出来的，所以蚂蚁常常被拿来讲怎么样的勤奋，怎么样的劳，怎么样的辛劳哦。 那六章六节这边讲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确实啊，就看到这个 YouTube 的以后，你可能就会心里面会重新再定义一下，就是说什么是一个真正辛劳的辛勤的人哦。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字面意思就是你去看看蚂蚁啦，你去看看人家蚂蚁怎么做哦。那其实动词这里有个去字哈，这可能就是指说去啊，你谦卑你自己哈，你去看看蚂蚁。那<咳> 对不起。那懒惰人呢，在六章九节有再次出现哦，那形成一个首尾呼应。那把那个小节就标记成一个小小的单元，就是这边的第六节到第九节。OK， 那这边重新翻译的就是懒惰人呐、啊，到蚂蚁那里去，你去查看他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那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他是自发做工的。 他们没有首领，没有官长，没有统治者。然后他们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这个预备跟聚敛呢，有工作需要做的时候就去做吧，叫做预备食物跟聚敛。那其实是一本就单独在这里有增添的一个小小的段落，就是赞美蜜蜂的一个品格。好，那这边如果重新翻译的话，就是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收聚它的粮食。 再来懒惰人呢、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那这里再次又提到懒惰人了哈，就是懒惰人跟睡觉也有关系的哈。你就是睡到什么时候？睡到天荒地老。那这里又接续了，谢谢。这里又接续了六章前面一到五节提到一个睡觉主题的一个讨论哦。睡觉主题就是打盹哈，睡觉的刚刚那个经节哦，在第三节哈。好，懒惰人呢、啊，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你才睡醒呢？ 在睡片时打盹片时躺着手躺卧片时，这个片时总共三个， 好，这个三个就是要代表，就是那有三个表示静止状态这个近义词。它这个片时，片时其实就表示说，你只要这么一点点，你就会遇到什么事情；只要这么一点点，你再不起来的话，就会怎么样。好，所以这边讲说，再睡一会，你再打盹一会，两背交叉抱拢再躺卧一会，然后就会怎么样呢？就是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这里把贫穷跟缺乏拟人化为好像恶人来了。那这个恶人来了，刚好接待会下一段，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人。人若无知的用自己的财物为别人作保，又没有作为，就比如像十二到十九节讲的那个无赖一样，会遭受极大的灾难。好，所以你的贫穷就会像强盗来到，你的缺乏就会像拿盾牌的人来临。那箴言呢，再往下就是讲恶人哈。恶人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的恶人，他是说到无赖的行为。Adam 是那个人的意思哈 ，Belial 就是那个无赖，就是恶人、坏蛋，你也可以翻成作恶的人。那他们的言行呢？这边会讲到无赖跟恶人。其实耶和华所憎恶的特质是说，这所谓的恶人呢，是指说你会为社群制造纷争、制造纷端，会带来更大的破坏。那第三段诗节就是说到无赖的这个行为，那也可以翻译成恶棍，就是作恶的人哦。他们的言行在社群里都是在制造争端的。那这个字 Belial 这个字通常也可以表示说，翻译成无赖跟恶人之外，也可以翻译成不重用，就是说这个人他毫无帮助。好，当他被用来形容行为愚昧、不道德、偏差或破坏性行为的人的时候，就是指那些卑鄙恶劣的人。那他们的言行呢，大多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恶棍或邪恶的人呢，就是制造麻烦或做坏事的人，他们为别人跟自己带来灾祸，但是他们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毁灭。那箴言呢，十二到十四节呢，是简洁的列举了恶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刚刚有念过说，他满口诡诈，挤眉弄眼，手脚失意，心术不正，设下诡计，惹是生非。好，那这些还有心术不正、设下诡计、惹是生非，就到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特质，就是乖僻的言辞啦，好，可能有误导人的谎言，然后虚谎的言语啦，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然后狡诈的言语呢，可能也会造成毁灭，不仅影响发言的当事人，也不利于他们所处的那些社群。那接下来他有提到挤眉弄眼，这个挤眉弄眼呢，大概是就是说可能是用眼传神，这里的比喻的意思可能不完全清楚，可能是一些不怀好意的眼部动作。那刮擦或脱曳脚步呢，这些只出现在这边表达一些特定的意义哦。就 moleo 这个动词另外一个意思可能就是说话，也就是说他用脚示意，好像他其实只说话，但是他说翻译出来是用脚示意。那用脚示意大概语法也不是太明白哦。那用指点画可能是指任某人指称某事或者指示道路的方向。那这三项的身体上的动作虽然意义不是非常的明白，但可能是意思指说作恶的人是用肢体，他的身体 body 来向同伙传达秘密的一些讯息。那比较明确的就是心中乖僻这个字，心中乖僻的人他的行动会用乖僻的心常设恶谋、布散纷争。那图谋乖僻说的就是策划恶行的一个歪曲跟邪恶的念头，然后这个会引发在人类社群里面会导致一些不和睦的一些行动。那常设恶谋就是策划而且执行伤害他人的行为，这个其实都是在注释书里头可能会提醒你这些在经文的一个短语大致上是什么意思。那有一些短语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的时候，你觉得奇怪的时候，你可以再参看其他的不同的注释书版本。那这边讲布善纷争呢，是包含制造争端的吵架，或者是在人类社群当中引发不满的行动。那十二节讲说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好，那无赖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 Belial 二，它其实原意是指一种致命的疾病，就是那些沦为社会顽疾的人，他们也叫做 Belial 二，他们是陷害杀戮无辜的人。那这里深入的描述就是要强调刚刚讲的 Belial 二，这个是使用不同的手段来扰乱跟毁坏文明。那有学者称这个 Belial 二是反叛者。那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乖僻的口，那 NLT 的版本是说惯常的说谎者。所以这里可以翻译成没用的人，邪恶的人行动用歪曲的口。 然后十三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用 body 来传示信息的，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那点画其实是源于一个动词叫 yarua， 这个词可能是用姿态来指示。那这个是用这里的经文是说他用手指教导，所以翻译起来就是他挤他的眼睛，他可能传一些信息，或擦他的脚示意，他用他的手指点点来点去，这大概是上 这句经文的意思。然后心中乖僻，常设恶魔，不散纷争。这里有一个 karash 是翻译成这个常设恶魔这个设，那通常呢是解释成铭刻或者是耕作，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心上铭刻邪恶。那这一句呢其实会在六章十八节再次出现，那里就讲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七种行为。所以这个翻译起来就是他心里刚愎，常设恶魔，散布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里忽然重复了两次，强调的就是比利亚二这个恶人的这个结局出人意外。那是什么确保了恶人一定会被倾覆翻倒呢？不是客观的宇宙或社会规律，而是耶和华神积极参与智慧之事的结果，也就是神出手了。所以他的灾难要突然临到，他必顷刻败坏，无药可救。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总共七样的那件事情。那这个先有一个六，再有一个七，其实也是圣经那个数字格言里头的一种形式。所以最后一段诗节是数字格言，它不是 特别严谨的附加在这一篇的教导里面。他提出说耶和华所厌恶的七件事，习惯上是强调最后一件，也就是说你是六跟七，那其实强调的是七，第七件。所以在 这本书的导论曾经指出数字格言，比如说三十章那个雅古尔的那个数字格言，我们应该是第八讲的时候会讲到。那这边通常都是用一行的题目作为开始，指出两件或者是更多件再加上一件有共同特征的事物。那现在这一段经文就是六件事再加上一件有耶和华憎恶的共同特征的事。高傲的眼是用诗歌用语就是表达高傲的意思，撒谎的舌就是欺骗不实的言论，包括他们在法庭上可能作伪证。那流无辜人血的手就是杀人谋杀了。那对不晓得谋杀者是谁的案件，生命记有提过一个仪式跟无辜的告白来洁净最靠近现场的城镇，这样他们的土地才不会被污染，被那个无辜的血污染，也不会被入罪。那心跟心思是人类思想或理性的所在的地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既然如此，图谋恶计的心伤害别人，也伤害加害者本人哦。那飞跑行恶的脚是用夸张的羞耻来表示，邪恶的人在采取伤害自己跟他人的行动之前，他其实连考虑都没有。那箴言里时常用脚这个意象来指称人生的旅途。那图谎言的假见证或者是伪证，特别是指法庭里头的谎言，然后对那些撒谎的言辞所针对的人是重伤跟毁谤。那耶和华憎恶的第七件事情，就是在弟兄之间散布纷争，代表这一段教导最强调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一项最邪恶的行为，把整段格言还有其他令上帝憎恶的这些综合在弟兄，你在弟兄当中布散纷争这件事情。那这件邪恶的事情呢，也就是说这七件事，这件邪恶的这件大事呢，它总和了所有别的恶行，就是在弟兄里面布散纷争，其实应该是包含了高傲的眼神、说谎的口舌、流无辜人的血，都是在社群里头引起争端，不论乡村或者是都市家庭都是一样的。因为布散纷争呢，会在人类的社群里头制造足以带来毁灭的一些冲突。好，所以我们看十六节的话，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边六，先六再七，这里就是使用一个数字然后再加一的修辞方法。在箴言的其他地方，圣经的其他书卷，还有一些经外的材料可能都出现过。经外的材料比如说这边提到说有两件事是好的，第三件事是太阳神沙马士所喜悦的。好，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那七年以后巴利将会失败，八年以后那驾云呢将会失败，这个也是一个经外材料。那耶和华憎恶呢，这边再次说明说二人总有一天他要向耶和华交账。那耶和华憎恶可憎的行为，那智慧的精要的就是你要了解神所讨厌所憎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去做。 有六样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他所憎厌的，有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如果参见前面的一些注解的话，人的所爱跟所恨决定了他是谁，可是耶和华神恨恶那些扰乱社会的坏人。所以这边高傲的眼、虚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其实翻译起来差不多。那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这边就是讲说设计了恶谋的那个心，还要急速奔跑行恶的脚。那最后一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跟七，最后强调的就是七，因为七包含了前面六样。所以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原文字面意义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吐谎言的假见证人和兄弟间散布纷争的人。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六章的一到十九节，然后分成四个小段落，从第一个小节讲到作保的人这一块跟借贷，然后再来懒惰的人，好，蚂蚁元帅，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无赖的人，恶人，然后一直延伸到十六到十九节，就是指耶和华神他所憎恶的人有七样。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箴言第四讲，我们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那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就是自己去研读，然后知道说按照这些步骤下来的话，应该你研读的一个经文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不错的。好，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请说。下礼拜可能我估计应该如果再讲一次那个外女跟淫妇的话，可能第八章第九章。那如果不讲这个主题的话，我可能直接跳过，会跳到第十章到二十四章之间，我可能挑一章来讲，它里头有特别的一些部分。那总之第八讲应该会是第三十章雅古尔的数字言语，因为那一章有很多东西要解释，那很多人其实看过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那一章很有趣，我觉得可以拿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琪姐请说。其实连结的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在箴言里头你可能没有办法太用上下文的概念去看它，因为它的主题是其实跳脱的蛮厉害的。不过我们今天在分享的 PPT 里头有讲说比如说他讲到恶人的部分，他就连结到下一个小段诗节，有没有，就是这一句话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 大致上如果仁芳长老回去想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开始讲击掌作榜，然后接下来讲懒惰人，然后蚂蚁，那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想说会想要借贷跟作保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懒惰人，大概大致上很有可能就是懒惰人。然后懒惰人的话，如果你不要走到一个地步是借贷或作保的地步，那你是不是就是说像蚂蚁一样勤奋？那如果像蚂蚁一样勤奋的时候对照组如果跟懒惰人再延续下来的一个跟他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对照的组的话，恶人跟无赖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特别提一下耶和华神最憎恶的七个人，这个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可能按照仁芳长老的一个提他的一个问题的话，我可能自己会去做这样的解读。但是箴言里头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上下文没有那么强，也就是说你会看到不同的主题之间，如果你拼命要在箴言三十一章当中去找上下文的话可能会疯掉，因为它里头的系统它比较很难用一个很大的系统然后把所有的经文归类都归在里面所以它你会发现注释书一翻开来，它的主题总共三十几个或四十几个，这是常见的注释书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会有三四十几个？就是因为它归类不出来。那归类不出来不是代表箴言的作者有问题啊，而是说他可能有特别的利益。那因为在旧约，如果说在我提一下旧约的一个特质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在旧约的那个社会底层之下呢，他们在把经文创设出来跟把经文拿出来讲或把一些诫命编辑起来的原因，最主要是根据当时他们的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常态。那他这个社会生活的常态，它其实也只是标志说现在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解决这样。 他不是说给你带来一个理想国，一个法治的社会，或者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社会理念，不是的，他只是用一个最低的标准，然后就是生活，以生活的概样然后去写下来。 OK， 这样子有没有解答到？好好，那那个仁芳长老，还是你为我们祷告好了，因为你问了最后一个问题。